钦差大臣齐善召集紧急会议，广州文武大员告急。齐善呢，在众官面前可能摆谱，嘴撇着，胸脯拔着，关天培，哈，马上下去，率领水师，把虎门炮台、三道防线、拦江坝、绝户网所有的设施给我拆了，三天之内办到，还则罢了。如果是贻误了时间，小心你们的纱帽。下去，退堂了。官大一品压死人呢、啊，敢不听啊？那咱举个例子，放下远的说近的，1931年9·18事变，日本鬼子关东军攻占我国，蒋介石就下令不抵抗。你几十万军队气破了肚子，你不得听元首的吗？你不服行吗？撤你的职，枪毙你，这就叫权。岐山再没能耐，占着好位置呢，所以众人不得不听啊。关天培等回到水师提督衙门，肚子都气爆了。参将、副将、牙将，大家都到了。军们，您的意思是执行拆，不拆不行了。林怀义在，老朋友相处一年多了，你协助官军立了不少功，现在缘分满了，岐山已经下了令了，强行解散水勇，你率领弟兄们回去吧。我谢谢你们，将来有用你们之时，我再去请你。林怀义一看，好吧，你不用了，解散了。一个将军一指令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他站这位置，他这么干，你就得听着。全解散了，三天的时间拆毁这么些东西，你就日夜加班也拆不完了。关天培含着眼泪到虎门炮台，大脚沙脚两炮台，一声令下，拆，不能拆的炸。拦江铁索都这么粗，都多少米长啊？原来费多大的劲修的，现在全得炸毁和拆毁。弟兄们掉着眼泪，咬着牙，那修那阵是兴高采烈，现在是垂头丧气。哪有这么干的？关天培站在船头上，在这监工，陈连生父子偏副将在后头站着。大人，都拆了，一点防范都没了，洋鬼子要打来怎么办？
我知道怎么办，
不还是给咱们剩了一点吗？剩下这点咱们要珍惜呀、啊！切记，洋鬼子胆敢进犯，我们有多大的力量，使多大的力量，狠狠的给我打！听见没？
是，明白。
就要利用手中仅有的这点权力，就这点军队，那没办法呀。三天时间拆，一律啊透过望远镜往虎门这看着，虎门炮台基本拆毁，畅通无阻，这回行，我可以进兵了。当天晚上，接着外交大臣巴莫尊一道训令。 巴木坤在信中说，说你们三位少安勿躁，先不要着急，我国政府正从澳洲、从印度、从新西兰、从各地抽调舰队，给你们大量的支援，你们一定要稳操胜券，不动则可，动则一定要打胜，对这个国家要狠狠地教训他。你不要忘了，打得他越疼，我们收获越丰，一定要狠狠地打，不要草率行事。仨人一听高兴，还是外交大臣巴木尊先生英明。现在兵源不足，正好等着，等援兵来了，集中力量狠狠地打。怎么办呢？表面上安抚其善，说很好，你够朋友，你的确有诚意，把炮台的设施都销毁了，那么我们肯定不进兵，你放心吧。假的虚晃一招，其善信以为实啊，谢天谢地呀！洋人总算表态了，只要不打仗，事儿就好办。一算计，快过年了，过年该放假了，我好好的松快松快。中国对这个年呢也相当重视，就这春节，就这一个年，年前年后封印、挂牌、停止营业，各衙门停止办公，拜客呀、送客呀、张罗过年的东西呀，就忙这些事儿，今年也不例外。这鲍鹏呢，因为有功，齐善对他是非常尊重，经常给他赏钱，英国人也给他赏钱，两头他都得好处，买八个熊仆。咱说这一天年根底下了，这鲍鹏呢从澳门回来，洋洋得意的，正好走到渔村附近，他骑着马，后边跟着几个跟班，往海滩上一看呢，有一帮姑娘，都大姑娘，十八九二十来岁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拿刀枪棍棒，正在那练武。他把马就带着，鱼等等等等等，哎呀，我这帮大妞谁家的？哎，你们瞅着那穿红的没有？有人一看见，看见了，他最显眼，一眼就看见了。我这妞长得不错呀，还没想到渔村之中还有这样的美人啊！过去打听打听，那穿红衣裳那妞叫什么名？哎，跟班的过去了，不能跟那些姑娘打听，还有不少渔民呢。了解完情况，骑着马回来，大人全了解清楚了。穿红衣裳那大妞啊，姓林，叫美玉。他爹就是林怀义，当过水勇的头子。啊，知道知道知道啊，老林头的闺女，嘿，没想到啊，他还有这么漂亮个女儿啊。还打听些什么？都打听了，还没结婚，光身一个人。据说这姑娘眼光挺高，挑剔的很，到现在还没找着如意的郎君。妙哉妙哉，哈哈哈哈！走。其他人不明白他什么意思，骑马回去，到了自己家里安排完了，马上换了衣服来见齐善。 齐善这两天呢心情稍微好了一些，气氛不那么紧张了。齐善正在这品茶呢，他一推门进来，大人，年了。
宝鹏啊，这些日子你够累的。
哎呀，算不了什么，为皇上效忠，为大人办事，这是应该的。
嗯，快过年了，放半个月假，好好玩玩，缺钱说话。
是是，我钱不缺，只是卑职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
说吧，
什么事？
闲事。我看大人日理万机，太操劳了，为了国家大事呕心沥血，我真心疼的。我怎么发现大人没带着夫人来呀？
啊，这你还不清楚？我是临时到这处理善后，处理完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北京了，带着家眷是累赘，没带。
那么大人您不闷的慌吗？快过年了，放假的时候那咱得好好玩玩乐的。这个恕卑职之言，您一个人孤床寡宿，是不是有点太苦闷了？
哎，徐善一听乐了。宝鹏啊，你还得升官，还得升官，你真聪明。我这两天闲着没事，正为这事闹心呢。跟旁人不能讲，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意。那么鲍鹏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
大人也好，既然好的话，那找一个陪着您的呗。那有什么不可呀？您官居显官，位极人臣呢，找个娘们是，这是正常的。
齐善一听，连连摆手，不。宝鹏啊，我这身份在这摆着呢，不三不四的怎么能行呢？我听说广州的女人都不错呀，但是我不能跟他们接触，一旦传到朝廷去，对我官声有碍。
是是，我明白，咱不找那样人，找良家妇女。
如果大人愿意的话，我倒可以介绍一个。
哦，行啊。
谁呀？过去打鱼的龙虎会的首领叫林怀义，老林头，跟林则徐啊还处的都不错。林怀义有俩丫头，大丫头出门了，老丫头现在还没有人家，长得哎呀甭提了，咱没见过什么貂蝉，也没见过西子，但就这个丫头而言，在我们广州一带凤毛麟角。
没有啊，长得太漂亮了，今年不到20岁。
哎，如果把他给您介绍来，嘿嘿，大人，您说您这年过得有多舒服啊？哎，有个像花似的小妞陪着您，您生活有多高兴，多有兴趣啊！
我这一说呀，齐善好这，齐善乐的眉飞色舞。
宝鹏，你没有点夸大其词？
没有。不信咱这么办，把他找来，您当面看看。我要说的过分，您没相中就算拉倒，如果您要看着合适，那想办法就把他留下呗。
对，这还行。 快过年了，还真有点借口。宝鹏啊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，我都不认识。什么理由我见见人家鸭子？大人这么办，过去呢林怀义帮过林则徐进过宴，您呢就说见见他，现在水肿遣散了，怕他心里头不舒畅，安慰安慰他。你这不是正常现象吗？让他携带家眷来，您再请他吃个便饭。过年了，这事儿也不引人注目，他只要来了，您一看心里不就有数了吗？哎，行，你还得升官，还得升啊。哈哈哈哈，好了，这事我就全权委托给你了，我马上就照办。你任小京出这鬼点子，齐善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但是没他给搭桥，他没有这些事儿。这鲍鹏领着人赶奔渔村，到了小码头了，找林怀义。林怀义正生闷气，水永营遣散了。他倒不是图其什么官不官，那算什么官啊？但是他正在禁烟大业半途而废。现在他发现鸦片烟又冒头了，抽大烟的、倒腾大烟的又活了。虽然不敢像当初那么公开，但是暗地之中更加猖獗，林大人的心血白费了，大清朝完了。他正骂齐善这小子，没想到鲍鹏来了。老头知道鲍鹏吗？知道，这下子不是东西，就想不见他。有人给出主意，老人家别讲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啊，他现在是红人啊，那齐善以为左膀右臂，他来了肯定是有事儿。你要拒之不见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看看他来干什么。王八蛋，好吧，女眷回避去，请说个请。鲍鹏呲着牙从外边进来，顺跳板上了船。啊，哎呦，老先生，哈哈，老先生，你讲可好，晚辈鲍鹏给您拜个早年吧。不敢不敢。鲍先生请坐。哎，坐着呢。哎，不错嘛，我头次来。老先生身子骨可挺结实，打鱼的干活的人总是这样。是是是，这就好，花多少钱买不来的。哦，这还带套间的，还挺宽敞。没人让他，他站起来聊聊往里边看看，美玉他们都在里边。啊，宝卷住在这儿。哎，林老婆，我这次来可是有点事儿。哦，有话请讲。哎呀，钦差大人齐善齐的好人呐，好人呐，早就想拜会大家，来看看大伙儿。怎么说，违禁烟的事情都出过力，尤其是您了，那么大年纪了，跟着打仗啊、跑腿啊，为国家立了不少功，这个我们大人心里都有数。快过年了，大人表示呢想见见你，在公府恭候大驾，还交代的清楚，把您的宝卷全带着，小孩也领着，这个不是什么官场的事儿，对不对呢？咱们乐呵乐呵。大人在听信儿，
让我来告诉你一声，今天就请客，能赏脸吗？李怀义心地壮个儿，齐上。咱不说他这个人好坏，他是高高在上，我是个臭打鱼的，那层次差的太多了，怎么能想到我身上请客？什么意思？老头就想不去，但是一看鲍鹏说的十分坚决，非常认真，这好吧，既然大人见招，我焉敢不听啊！我看家眷不必了，我一个人去可以。哎，不不不，大人交代的清楚，一定要带着，不带着就瞧不起大人了。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孩子，有大人坐在一起的高兴啊！一定带着。现在咱就起身。那好吧，请您稍后片刻。林怀金李仓了，压低声音跟一家人碰碰头。他老伴谭秀梅就不想去，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，咱们跟他一点往来没有。要是换成林的人，那没说的。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我都大了，咱们去看看去吧。他能把咱们吃了吗？赶紧收拾，不得不去。一家人赶紧收拾好了，鲍鹏命人准备车轿子，起身赶奔广州。简短结说，到了钦差公署，鲍鹏先到里头送信儿去。大人，来了，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正襟危坐，他在正中央一坐，跟佛差不多。年门帘撩起来，老林家一家人进来，跪倒在地。林怀义在前边往上叩头，小人参见大人，免了。那后边是谁呀？这是我老伴，这是我长女，这是我次女美玉啊，美玉。哎呦，齐善一看是如获至宝。